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这个很多人认为人生要么是一个骗局，要么是一个悲剧。就好像大家有没有听过海明威在1952年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老人与海》。如果你读过这本书的话，大家就可能会有一些印象。他在这本书里面带出一个观念，这个观念从一个角度来讲似乎有些消极悲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这个观念实际上也不无有一些道理。他这本小说获得了诺贝尔奖，而且得到了普利兹新闻奖。照理讲，对于海明威来讲，他是应该非常的，对他来讲应该算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可是他自己，他发现，在人性的枷锁里面，他自己他也挣脱不出来，后来最后他自己也自杀而死了。这本书反映出现代人心中的一种枷锁 ，shackle， 这种枷锁，就发现人一辈子的努力，一辈子的打拼，从一个角度来看好像成功了，但实际上并没有成功，而是完全的失败。他描写说，有一个人名叫 San Diego 的一个古巴的一个老人，他有一天开船出海，他要去打鱼，在海上很久都没有打到鱼，到第80天的时候，好不容易钓到一条，也就是古巴哈瓦那港口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条，叫做马林鱼。这个鱼非常的大，他好不容易钓到这条鱼，他一直跟这个鱼在搏斗。在搏斗的过程，他没有想到这个鱼呢遍体鳞伤，他的船也差点要翻了，但是好不容易这个鱼被他征服了，成为他的战利品。没有想到等他把这条鱼拉回到哈瓦那港口，他赫然发现这个鱼已经只剩下一个骨干了，所有的肉通通都没有了。因为这个鱼流的血吸引了许多的鲨鱼，把这条马林鱼全部的肉都吃掉。等他进到港口，看到只剩下骨干了，他就发现人生啊，就算是你战胜了，但实际上呢，你仍然是一个失败者。请问从这个角度来讲，有没有错？有没有错？哈？其实也没有错，但是他这个观念呢，似乎给人也是蛮消极、蛮悲观的。所以他也就讲，他说人生其实是一场悲剧，也可以说人生是一个骗局。从某一个角度来讲，的确是不错，但是感谢赞美主，你我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人生就不一样。但是如果你的生活的中心不是耶稣基督，尽管你也来教会，尽管你也侍奉，尽管你也读经，你也祷告，你也参加小组聚会，但是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你真正生命的中心的话，请原谅我讲这句话，你我这一生仍然是白活了。那么可能我们还在为这个世界打拼，我们会想，我们从中国大陆，从台湾来，从世界其他地方来，我们来到加拿大，我们要在这边好好的为我的人生打拼，从一个角度来讲是不错。但是你我所有的打拼，如果是在基督以外，你会发现就像那个 San Diego 那个古巴的老人一样，好像是成功了， 实际上你是一无所有，是彻底的失败的。也就是说，假如耶稣基督不是我们真正生命的主，你会发现那才是真的一个悲剧。不管你赚了多少钱，不管你有多少栋洋房，不管你再有多好名贵的 车子等等，耶稣自己也讲，人若赚取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一切东西我们都抓不住，我们都把握不住。其实海明威，我刚才讲了，他后来是自己也自杀死了，他自己也挣脱不出人性的这样的一个枷锁。尽管他得了诺贝尔奖、普利兹奖，但是 so what？ 另外有一个人叫毛姆，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毛姆他写了一本书，他本来要把这本书是用以赛亚书63章。有一节经节来成为他的书名，我们来读看看这一节经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以赛亚书61章3节，预备来。好，到这里。本来他其实也是个基督徒，所谓的，你要知道，对西方人来讲，所谓的基督徒是都是 social 的。但愿我们不是 social 的 Christian， 你一定要跟这位神在基督耶稣里建立非常亲密的关系，否则我们的基督徒只是 nominal， 只是挂名的。那毛姆在西方的社会，他们去教会都是很，其实都是Social Christian， 他本来想把他写的那本书名，后来他给他取名叫《人性的枷锁》。他没有用，他本来想用这一节经节叫 "Beauty for Ashes"， 意思就是喜乐油代替灰尘。但是后来没有用这节经节成为他这本书名。他却用很悲观的人性的枷锁写他这本书。很可惜他没有能够从他自己的伤心痛苦的经历当中回转来真正的归向神，他失去了他人生中一个转机的机会。亲爱的姊妹们，你看多少的人，在台湾有个很有名的人叫三毛，听过吧？国内的有没有听过？也听过，其实都是一样，都是自杀死的，都是 很有名气很大的人。但是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看到一件事，在人生中的转机没有别的，只有耶稣基督。好，我在台湾的时候，那时候很小，我很喜欢看中央日报，叫 Central Daily News， 它是那等于是政府的报纸。有一天在中央日报上，我看到一则等于是趣谈的专栏。这个作者，我这个资料留下来，这个作者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对日抗战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是寄居在贵州，当时他住在一个农家里面。有一天这个作者在这个农家悠闲的看书，有一个8岁的小女孩就到她的面前，很好奇的看她在那看书。这个8岁的小女孩就说，叔叔啊，你在干什么？她说，我在看书啊。这个小女孩问，你看书干什么？她说，我看书是为了增加知识啊。那你增加知识是为了干什么？她说，我增加知识这样呢，我就可以工作赚钱了。那你工作赚钱是干什么？我工作赚钱是为了吃饭。那你吃饭是为了干什么？我吃饭，这样我就不会死。他又问了，最后小女孩问，那你不会死是干什么？去找你母亲去，不要啰嗦，不要啰嗦。但是这当他在 写这一篇文章的时候，在趣谈的专栏里面，他那时候自己他已经80岁了。后来这个人就在想，是啊，活到80岁了，不死干什么？亲爱的姊妹们，难道这就是你跟我人生的写照吗？我知道在，我是1999年来到卡加利，我记得在2000年的时候，我跟师母礼拜一我们休假，我们去看看 Chinatown。 我们两个人经过 Chinatown 的时候，看到有许多人很早在那排队，他们是干什么呢？你们应该都知道嘛，在那排队干什么？等报纸嘛，等报纸。结果经过的时候，对不对？中水姐妹是吧？哎，中水姐妹最知道，可见中水姐妹也去了。没有开玩笑，我只要开玩笑，开玩笑。啊，结果呢，我跟师母经过，听到有一对老年人他们的对话。哎，我觉得这个人讲话还蛮有哲理的。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是3等公民。结果对方那个人就问他，什么3等公民呢？他说我们是3等公民，第一我们是等报纸，第二我们等吃饭，第三我们等死。这真的是我听到的那个其中一个老年人在等报纸的时候讲这个话。难道你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吗？你信主也许信了好几年，也许信了10几年、20年，你的人生还是像老人与海，是一种悲观的。对于你自己将来要到哪去，你自己所信的是什么，你在教会参与活动来敬拜等等，你自己心里没有一个稳妥，没有一个确据，没有一个信心，没有一个把握，没有一个盼望。那么我们其实跟老人与海所描写的，或是跟 Chinatown 的这个老年人所讲的话，或是跟毛姆、跟三毛等等这些人，其实我们跟他们是50步笑百步。但是有一个人，这个人叫保罗，他原来是扫罗。他靠着主耶稣基督挣脱了人性的枷锁。这个人在大马色的路上要去逼迫基督徒，逼迫教会，但是耶稣基督的光照着他，他在那时刻突然顷刻之间，他整个人生翻转。请注意，你注意听这句话，保罗是要去逼迫基督，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去是要逼迫基督徒，可是耶稣来是按照他的主权，他拣选保罗，他要救他，把他整个人生翻转过来。保罗能够在腓立比书1章6节，我们一起再重新读一遍1章6节。像前面，没有，不是后面，是前面读经的经文，前面讲到以前的经文，对。好，我们一起同声来念，预备，来，我深信。保罗，他的深信引发出他整个人生一个崭新的人生观以及价值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我也需要像保罗这样经历真正的深信。我请问你，你每次来教会，你每次坐在这里敬拜，你在这里读经，你也祷告，你也奉献，你也侍奉，我不知道你心中对你所信的这一位，你真的是深信吗？你真的知道他是谁吗？ Now, 这是我们常常可能没有去好好思想这个问题，我们就是只不过是 routine 的 routine 的就是这样的，然后就这样子来也就这样子去了，每一次来聚会空空的来，似乎又空空的回去。但是保罗他是不一样。我请问你，从你信主的重生受洗得救的那一天到现在，你我是不是能够真的像保罗一样对神有这种深信的这种信心呢？那一个人对神的认知多少，他就经历神多少，一个人经历神多少，他就更认识这位神多少。这个信心是一点一滴向上累积的，这个信心的功课是需要去操练的，这个信心的功课是需要我们去亲自去经历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如果你对信仰，对这本圣经，如果只是脑袋知识里面的一个知道，那个不是圣经中的知道。所有圣经中的知道都是要发生关系。如果你说我对神的话语我知道，而不是真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使你能够深信你所信的这位耶稣，请原谅我讲这句话，那我们只是一个 social activity， 那不是我们的信仰。那你跟参加进入共产党、国民党、民主党、共和党、新任何党，或者说你参加社团，其实完全没有两样。但是保罗他说我深信，这个深信是他信仰的一个确认，也因为他深信这位耶稣基督，就引发出他不同的人生观。这个是今天早上我们需要一起在主面前我们来思想的。保罗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他有这样信心的确认，他虽然在锁链之中，他说我虽然被捆绑，可是神的道不被捆绑，他说我虽然在捆锁之中，但是我仍然是满有欢喜快乐。保罗他欢欢喜喜地为腓立比教会祈祷，这是前面第四章第五第四节第五节给我们看到的。保罗他说我不但知道神，我深信神要如此动善功，他说他也知道他为众人也是一样存这样的一个意念。那我请问什么样的意念呢？就是深信神要在每一个属他的儿女身上，从重生得救开始，注意哈，到你称义，到你成圣，到你得荣耀，整个信仰的过程完完全全神负责任，而且是神绝对的主权。我坦白严严正正的告诉各位，如果你好好去读圣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的永生，他的得救，他的救恩是绝对不会失去的。关键是你是不是真的重生得救。如果你刚开始并不是真的重生得救，你的所谓的得救，自以为自己得救，你没有真的得救，那神不负你的责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为什么从最早 Saint 奥古斯丁到 Thomas Aquinas 到 Martin Luther 到 John Calvin 到 George Whitefield 到 Jonathan Edwards 到这个 Charles Spurgeon， 很多这些神重用的大仆人，他们从圣经里面，包括 A.W. Tozer， 很多这些人， R.C. Sproul， 很多他们能够从圣经里面真正看见到那个核心，救恩的核心， 带给他们深信的这样的一种信心，这个信心是你我也必须要知道的。坦白讲，我敢讲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你真的对你的得救有这样的深信的信心吗？你真的对这位耶稣，他在你的生命中，从你重生得救一直到最后得荣耀，你相信神必然亲自动了善功，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吗？那也许你会说，那人的自由意志在哪里？这就是我鼓励各位，四月份你一定要来听神的主权、人的自由意志、神的拣选、神的预知预定，这是太重要的真理，绝顶重要的真理。这个真理我们过去只是支离破碎、片片段段的，但是我们需要有系统的认识，这是非常重要的。亲爱的姊妹们，如果我们不能够从神的真理话语里面真的看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信的是糊里糊涂的，我们对于我们所信的就带不出那种深信的信念，乃至于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在世如何生活、如何度日，我们都是好像瞎子在摸象，在黑暗中摸索。这是今天基督徒的困难，这是我们的困难。当保罗他说我深信主耶稣基督绝对的主权，因为他是这位主，不但在保罗个人的身上，保罗说我也深信神如何在我的生命中给我这种深信信仰的确据，神也要给你给我这样子信仰的确据。耶稣基督是自始至终他的主权和作为，包括我们的重生得救、蒙恩称义、成圣，到最后得荣耀。请注意这个善功，神自始至尾他要亲自成全，这是神的事。那人有没有责任呢？也有，但是我后面会稍微讲一点，不是我今天有时间在这里讲，在联合主日学我会讲这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除非你我真的看见我们的信仰，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这是何等奇妙的奥秘，这个奥秘不是凭我们的逻辑理性智慧能够明白的，但是保罗又告诉我们属灵的人能够衬透这个奥秘，他也能够衬透万事。一个真正在基督里的人用属世的智慧、小头脑，我们绝对没办法参透明白，除非圣灵开我们的悟性、开我们的心窍。我们来看几节经文，很重要的经文。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为这缘故，这句话的意思，原来的意思，注意听，是神有能力保守你我永不失去救恩，一直到那日，也因为神必使你我持守着他，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恩典与保守当中，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日子。请问是不是恩典？我再请问你，你我算什么？凭什么神如此的恩待我们？如果不是神主权的恩典，我们不会对这位神发出由内心的赞叹、感恩、颂赞、敬拜。如果你认为是我的功德，是我自由意志做了正确的选择，原谅我讲这句话，这种意识和观念是引我们走到地狱之路。 你不要忘记神绝对的主权跟神绝对的恩典。我们再看犹大书，我们一起来读犹大书二十四节，预备来。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谁保守我们？神。我们再看下面彼得前书一章五节，预备来。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蒙神能力保守的，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九节，预备来。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走。哥林多前书一章八节，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招，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何等的恩典。我们再看下面哥林多到这个等等，时间的关系我想我就不可能整个全部读了。当我们从刚才这几节经节，这只是代表性的，其实有很多的经节啊。我们知道深信我的信仰，深信这是神给我的应许和确据，我们就必然能够如同保罗一样。保罗他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十三节，有没有？好像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十三节上面有吗？没有那就算了，我来读吧。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十三节，保罗怎么说呢？他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注意听下面，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一个基督徒能够信靠顺服，完全是神在我们心里所运行的大能，是照着神的美意，神要在他儿女所拣选的人心中来做他要成就的美善的工作，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日子。神负完全的责任，神完全主权，神完全采取主动，神完完全全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典。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谦卑看见我算什么，我如此的不配。如果你觉得是凭你的自由意志做了正确的选择和判断，所以你能够顺服，所以你能够信靠耶稣基督，你是在走向死亡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完全是神的恩典。 Sola Scriptura, Sola Christus, Sola Gratia, Sola Deo Gloria 都是改教时期十六世纪整个错误的信仰，把它整个正本清源翻过来，要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你过去你所听的，你所读的，你所学习到的，是不是真正在这本圣经里面让你看见这位神绝对的主权，让你看见神完全的恩典。保罗他看见神绝对的主权运行的工作在我们的心中，是神给我们力量去信靠跟顺服，连我们能够持续信靠和顺服都是神的美善的旨意，也是神一直不断在我们心里面托住我们，使我们能够持续在这个信仰里面，然后使我们用战惊恐惧来做成得救的功夫，乃是指我们发出赞叹，认识这位神 我是出于心甘的愿意信靠跟顺服，而我愿意心甘的信靠跟顺服，也完全是圣灵在我心里面一直不停的动这个善工。有神的工作，人要配合，但是人的配合，你不能自夸是你的自由意志，没有人能自夸。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乃是神所赐的，免得有人自夸。全部是神主权的恩典。当保罗有这样的体会和认识的时候，保罗他说我深信，因为他的深信，他就带出不同的人生观了，也就是下面的经文我们要继续讲的。他的人生观是什么呢？我们一起读第七节跟第八节，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一同来读，预备，来，我为你们众人，你不要小看这两节，这两节经节就给我们看见保罗他整个的人生观是不一样的。大家知不知道基督教信仰的三根支柱是哪三根支柱？就三个字，信、望和爱。这两节经节充充足足把基督徒的人生观，我们信仰的三根支柱表露无遗。我现在就用希望，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他讲了，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等到我们到了基督耶稣的日子的时候，我们与基督在永恒里面在一起的时候，不再需要信了，望也不要了，但是有一个东西是永远存在，是什么？爱。但是现在我们还在盼后，我们身体得赎，我们还在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在世上劳苦叹息，这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的。在这个期间，虽然有苦难、有疾病、有失业、有婚姻的难处、有子女的难处、有许多的难处，但是信、望、爱这三根支柱是我们信心、盼望和爱托住我们，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一直是围绕在这三个字里面。保罗在这两节经节里面给我们看得很清楚。我先讲一下信心、盼望跟爱之间的关系，你注意听，是因为信心我们就对永恒带来盼望，我们也因此对神对人我们就有那个爱的动力。因为盼望，这个盼望是根基于我们对神的信心，这个盼望也因而带动我们去爱神跟爱人。而爱就是因为这个爱，叫我们更深深的体验信心的效验，也让我们的盼望更加的扎实，更加的实在。这是信、望和爱，是基督徒我们一生的人生观。保罗在这两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七节第八节里面给我们看到，我们先看第一，好吧，再翻回第七节第八节，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预备，来，我为你们众人，好，圆，好，够了。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这个意念是什么呢？就是保罗自己所经历到的，他相信神也以他的主权和信实，他一定要动那善功， 在每一个属神的信徒身上，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当保罗他讲完这话，他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哇，这句话太宝贝了。原是应当的是出于保罗对神的信心。可能我们对人也好，对神也好，我们总会觉得神对不起我，人对不起我。可是保罗他不是这样看，保罗他只看见的是，我在这位神面前，我忠心的不够，我努力的不够，我没有尽到我所该尽的本分。他不会认为说神对不起他，他也不会认为说人对不起他，他总是觉得他应该尽心尽力尽心尽意是应当的，是他的本分。不管对神对人，保罗总是觉得他是应当的。我请问，这是信心的一个效验。如果一个基督徒是存这种心态，你的人生是不是喜乐的？回答我，否则你会觉得谁都对不起我。王大志应该爱我，王大志应该请我吃饭，王大志应该天天跟我毕恭毕敬的，因为我是牧师。哎，你怎么没有？那亲爱的弟兄们 ，no， 基督徒的人生信心的根源，永远是觉得在这位神面前不配。他不会觉得别人对我是应当的，他反而觉得我对别人才是应当的。可是我没有尽到，包括对神对人。这是保罗给我们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看下面，我们继续读下去。因你们藏在我心里，这是爱。然后呢，无论我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注意，辨明证实福音是保罗他对神的，同样的对神的信心。保罗对他所传的道，对他所传讲的真理有绝对的信心。保罗知道，他不但辨明，他还要证实。辨明是用口去辨明，证实是用他的生命和生活去证实。他用他的生命生活来证实他所传的道，而且他又信这个道，他去努力的传这个道，他去为这个道去辨明，他为这个道去做见证。保罗，这是他信的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榜样。第三，他说，我是天天活在主的面前。而且他怎么讲？后面他说，这有神可以给我做见证。保罗讲这句话，他相信这位神，他知道神无时无刻不在监察着他，他知道神无时无刻不在看守着他，他也知道神无时无刻不在眷顾着他。保罗知道他是活在这位神面前，他不是活在人的面前。我请问你，你活在人面前，你痛不痛苦？啊，牧师今天要讨大志好，明天要讨谢庆祥弟兄好，后天要讨许延松弟兄好，在大后天要讨王健弟兄好，那我不要活了。牧师不可能让每个人喜欢的。我告诉你，如果有人不喜欢牧师，我要为这个，第一感谢神，第二为这个事我要在神面前反省跟检讨。但是神借着保罗给我们看见一件事，保罗他说他知道他是活在神面前，他相信这位神，他知道如果他活在神面前，他自然就活在人面前。他不去惧怕人，他也不需要去讨人的喜欢，他也不需要去巴结奉承，那太痛苦了。这是保罗的信。保罗的望是什么呢？他说，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这是保罗的盼望，因为 他知道他为主受苦，将来有荣耀的赏赐跟冠冕为他存留。难怪保罗他怎么说呢？提摩太后书，我们一起来读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来，我们一起读提摩太前书，先读哥林多前书九章，预备，来。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是打空气。他最后他要被尼禄王把他斩首上断头台，保罗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那按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他知道他的一生，他只求忠心于主，只求讨主的欢心，他的信带来的盼望，而且这个盼望是荣耀的盼望。当跑的路我跑尽了，当守的道我守住了，当打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保罗他为主受苦的心志，无论我在捆锁之中，这是保罗的人生观，因为他对这位神有盼望。第三，我们来看他的爱。他说，因为你们藏在我的心里，而且他说他体会主耶稣基督的心肠，这是一个成熟的一个神的仆人。我请问你，我们都从小 baby， 你小时候总是以自我为中心，什么事都要父母满足你的心意，可是当你长大了你就不会了，因为你会反过来体贴你父母的心肠。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也是一样，会体贴主耶稣基督的心肠，这是生命成熟的一个标志。这是保罗对基督的爱，保罗对腓立比教会信徒的爱。保罗说，你们藏在我的心里，保罗说我体贴耶稣基督的心肠。保罗他的人生观就是信望和爱这样的一个人生观，因为他知道他深信这位上帝。最后我做个结论，凡是投注你全身心力在短暂今生今世的人，不论你在如何所谓的打拼努力，原谅我讲这句话，可能我们是在为自己建立自己的国度，建立自己的势力，建立自己的影响力。不管你在公司，你在教会，如果你是为这种事情在努力，那你就必然要尝到老人与海的结果。你发现所有这些努力到后来是一场空，表面看你成功了，实际上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除非你求的是神的名高举，除非你求的是神的名在这里掌权，除非你求的是神真正在这里做王。如果我在教会是求让人都看重我尊重我，我要发挥我在教会的影响力，我要在教会能够彰显出让人觉得我多如何，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原谅我讲这句话，你一定跟那个老人与海一样。唯有像保罗所经历的，他是靠神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恩典去努力的奔跑，这种人生使他所经历的是什么呢？我们最后看三处经节。其实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我们再看最后一节经节，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六节最后一节经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们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这种的人生在信望爱里面，不管是你工作 是侍奉，是生活，不是为奠定自己的基础，乃是为奠定神国的基础；不是为建立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力，乃是为建立神国的福音和宣扬基督的圣名，使耶稣基督因我们得荣耀。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再次的谢谢你。保罗他原来是诋毁基督的，但是主，你的主权，你救赎了他，他走的方向是对抗诋毁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你在保罗的身上，你所走的方向是挽回这个灵魂，挽回这个生命，改变他的人生观，改变他的价值观，改变他全人全身。主啊，我们求你让保罗的经历也成为我们的经历，除非我们真的深信，否则我们很难经历；除非我们真正愿意靠着圣灵的大能信靠顺服，否则我们很难经历。恩典的主，求主帮助我们看见，完全是你的主权，完全是主你主动的恩典，完全是主我们不配得的恩典。主啊，求你自己保守。我们感谢赞美你，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现在是我们继续以奉献敬拜我们的主，如果你还没有受洗，请不要勉强奉献。